可是它就近等于佛法的证件吗？不对啊，色界见对我们来讲，对佛法的证件来讲，它还是属于一种颠倒的世间无明，它不是阿赖耶识的字体。好，这个是这边的关键。好，那么底下就开始证，翻证来讲阿赖耶识的证论了。他说呢，阿赖耶识对于唯识家来讲呢，是我们的内自我性所摄，所以呢，虽生恶趣一向苦处，我们都会求离苦运，然彼恒于阿赖耶识，我爱随夫未尝求离。这是来讲对于那些无取运不能够当作阿赖耶识字体，不能当作我的字体的人，虽然他厌离苦运，可是还是会把阿赖耶识的三相的功能执着的牢牢的。虽然他在三恶道会求离苦去啊，希望能够抛弃掉我们这个恶趣的正义恶报，可是呢，他仍然不舍离什么阿赖耶识的那种三相的功能，他会把那三相功能硬生生的当作是我的生命，依止于他生，依止于他灭，我怎么可以放弃这个生命的依止性？重点是那个三相的功能，他深深的，我们深深的把它当作就是自我性，而并不是什么，并不是无取运本身。无取运本身不过就是先业所感，对不对？被这个阿赖耶识三相执取于我的原生法而已，它不是我的字体，唯识家不认为那是我的字体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讲第二个贪就乐色。贪就乐色不作为阿赖耶识的字体，唯识家怎么说呢？他说啊，虽生第四禁律以上，与贪就乐色恒有厌腻。你对于贪就乐受有厌逆想，可是你还是把阿赖耶识的三相然彼恒于阿赖耶识的三相，我爱随父，所以你还是不舍离这个三相的生命功能。你纵使抛弃了乐受贪就乐受，你还是不放弃把阿赖耶识的三相功能当作内自我性，所以你还是把那个舍受当作是我。你只要保持那个三相的生命功能，你就把那个功能，纵使没有苦受没有乐受，你还是把那个舍受，因为四禅以上纯舍受，纯粹的是舍受，它没有苦受，它没有乐受，当然它更没有所谓的喜受忧受苦受这些事情，它都没有了。可是啊，恒住舍受，它还是用可受舍受安住在所谓的生命现象的三相功能上。用这样的解释就不会有把贪居乐受当作阿赖耶识字体的这种谬误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于色界见当作我的错误啊，因为色界见我们是当作原生法啊，它不是所知一啊，它不是一个根本一，它不过是根本一所展现的颠倒见，它是个原生法，它不是一个所知一啊。所以他说，虽于此正法信解无我者厌逆我见，可是还是用我来厌逆我，是用我啊，用学佛的我的正见来厌逆有我的凡夫见，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还驻留着这个三相之为内自我的这种本事啊？你纵使学习了厌逆我见，然于常识中呢，我爱随父。常识就是你的种子识，你的深层的第八识，还是把三项功能俱生的执为自我性。用这样来解释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萨迦也见这种我的颠倒见，它不过就是一种错误的分别见而已。可是那个俱生的我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萨迦也见本身，那个本身，那个阿赖耶识的自体性，其实是那个三项的功能。所以这段文其实就是为了要跳脱过去那些名词的争论啊，希望能够来共同看待，用三相重新定义阿赖耶识名字的特性，就是用三相啊。所以摆脱用各种名称来称这个生命现象不同的宗见，所以称这个现象本身应该看它所指的那个生命的功能性，不要讲它的名称， 名称不过就是个人论证的一种自己的主张。所以底下说，是故安立阿列士名阿莱耶，成就最甚。所以把阿列士等一下要谈到三项的功能性，讲成声闻乘经论当中所讲的阿赖耶啊，所讲的所谓的根本是穷生死运这些概念，请注意哈，这边最好加上个阿赖耶等，因为这段文是为了要干什么？是为了要引用三八六页，因为三八六页无着菩萨引了声闻乘经论当中举了三个名词啊，阿赖耶这个概念，根本是这个概念，还有穷生死运这个概念。唯识家都可以接受这三个名词可以是讲的跟阿赖耶是一样的观念，可是问题是所谓的阿赖耶，所谓的根本是跟穷生死运到底是什么呢？他跟唯识家为什么可以讲同样的事情？因为他讲的是三项，不是那个名称异同的问题。名称的异同你解释清楚就好，可是呢你一定要指的是那个三项的功能。可是很多如来藏学者一直要跟唯识家辩，他辩的是什么？自己的描述，自己的说法。你要谈的现象，谈了半天，真如学者他还是要讲真如是什么？无性随缘，随缘无性，不是这样子吗？那这是什么东西？我以后讲三相的时候我就会论述这件事儿，底下成为说人也会谈到。种子用种子的观念来诠释三相，跟用真如来诠释，其实它几乎是一样。如果你不同意种子的论述方法，就等于不同意真如的论述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后文看唯识论就知道了，不用在这边辩论。所以今天呢，大家都用本体论不同的名言概念互相辩论，你辩到死干什么？谁对就会比较多一点圣人开悟吗？我看不会吧。这个根本之道不去谈啊，根本之道不去谈。那原点在这边写的这么清楚，解释其见的由来，我们这边不去跟原点谈，就各自按照自己的论证去彼此去毁谤他不了解的那个概念，这是很好玩的事情。是故啊，应该用阿赖耶的三相来了解阿赖耶，来了解根本是，来了解穷生死运，这些声闻乘经论里面类似于大乘阿赖耶识的观念的一些概念，这样才能够成就最甚。啊，此段文就是这样的解释了。那么我想我解释的应该比世亲菩萨的文言文来的容易懂啊，那我底下就念过啊，你们如果真的有不懂，你们再随着问。那么因为他底下就是对几个难字词特别做一些简单的解释而已啊，他也没有在演绎，所以显然世亲菩萨认为这段文望文生义大概有一点了解就好了。重点是底下的三项，三项论主才花比较多的篇幅去演绎嘛，所以那才是重点啊。那看世亲菩萨怎么解释这段文的难字词。他说不愚者，说愚跟不愚的观念在哪里呢？观念在于为诸菩萨彼所宣说阿赖耶是理成就故。所以愚必要讲成笨，愚的意思是迷执，你迷于一个理，执着你所讲的名言，你对于正理不去管，只管咬住你自己所安立的名言，这种人就是愚。愚就这么定义，不是说你很笨。通常佛法讲愚的对象都不是太笨，像我们都讲啊，外人叫做直，对不对？可是二乘人叫做愚，二乘人怎么会愚呢？怎么会笨呢？他们聪明的要命啊，辩论技巧比我们在场包括我在内都高好几百倍啊，他们不笨的，他们不是笨蛋。可是问题是什么？迷于正理，然后呢执着在名言相上，这个是我们对愚的定义啊。对于回到一个完全理性的辩证上的思考，并没有做对功夫，这是愚的定义。那么如果你对于正理你能够摆开名言的争论，回到正理去辩证，这件事情才叫做不愚，就这么简单。愚跟不愚就是你能不能依于正理去辩证，这个是关键。而正理不是你讲的就是合理啊， 那我们合不合理有个四属地的原则嘛，那个原则在印度就叫因民嘛，对不对？你如果你的论证中英语没有33种过失，郭布里宗说你是对的，但是四属地合理并不等于正，并不就是等于圣义地啊，这是有道理可以用法则来辨析的，那大家就根据法则来辩论嘛，何必要望文生义呢？啊，这东西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论坛嘛。可是问题是，咱们佛教界都是各自做文章，对不对？背后讲人家不对，有种当面来，按照英明的辩证仪轨好好来讨论嘛？为什么不行？有什么好怕的呢？对不对？又不是要彼此拿刀互砍，这种东西是我们学习一个正理的辨析应该有的学习风范。此其一也。其二，恶趣中者指的是什么？恶鬼、旁生及那罗迦，就是地狱诸恶趣者。啊，这三类的人，不要说这三类了，我刚刚讲了，连人很多人都会喊苦啊，对不对？苦到什么地步？苦到两个事业的兄弟砍死对方，自己又自杀，对不对？苦到这个地步，苦到我们每多活一天比死还难过，到这个地步。如果连人道如此，何况三恶趣？所以怎么会把我这个形象的好坏得失当作我的字体？显然不是嘛。人真正生命的光辉跟价值显然不在这些形象主义上面，应该别有所依才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一向苦处者，为一向受非爱业果处，与彼有时乐受生者是等流果，生彼所受亦熟果者，唯是其苦。意思就是什么？什么叫一向苦？一向苦是一向受非爱业果处。非爱业果处指的是谁呢？就是恶鬼、旁生、那罗迦。因为这三恶趣啊，用我们人道的眼光来看呢，比起人道差多了。所以用人道啊，记住哈，佛法的经论本身呢，佛是对人道说的啊，顶多是对少部分六欲天的天人、天王、天主说的。所以你应该要用人的角度来看待佛所说的语言。啊，因为对于三恶道的人来讲呢，哎，还是有他的福报啊。福报好的人，他不见得他觉得他的果报太差哈。所以这边为什么讲非爱，是因为用人的角度来看，用人的标准来看的话呢，三恶趣的确不可爱。如果你有人的果报，可是问题，有些人很好玩哦，望着天上飞的鸟，他说：“我希望变成鸟，为什么呢？可以飞翔。”对了，你从它可以飞来飞去这件事情好像很可爱，可是你看看它，下雨的时候没有地方躲啊，对不对？天上天气突然降温降很多的时候，你冻死啊！晚上寒露结冻的时候，你的体温调节不过来呢。你有没有想过那种苦啊？啊，你试试看去当游民看看。对不对？你还懂得找一些避风躲雨的地方啊，你也找不到的话，找不到的地方真的是一向苦处啊，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这种都是一向受非爱业果处。欲比有时乐受生者是等流果，请注意，不是说三恶道的众生呢没有乐受，他这边就讲了，你生在三恶趣的有情呢，他有时啊也会有乐受生。那乐受是什么？等流啊。我们不要讲三恶道的众生，我们讲我们呢。今天你的皮肤痒，你就拿手稍微轻轻的搔痒一下，行不行？很舒服。这个就是等流果啊，或者是试用果。你今天身体很热，拿个冷水稍微浇凉一下，是不是很舒服？你看，继续浇凉你就打喷嚏了，行不行呢？都难追啊。你说蓝水哪是盖舒服，你就继续蓝吗？蓝到零下两度的时候继续淋，你会淋成什么结果？对不对？就变成相续成一项苦处了。暂时会因为你的造作会短期的乐受显现，那不过就是哪一个时候等流相续的因果性而已。那是个等流果啊，等那个边际效用，等流果就相当于边际效用。你不到一号时阵呐，你食够个歹食物件嘛？哦，该喝，是不是呢？嚯、哦，那不到八八时阵，看什么《满汉全席》也觉得倒胃口，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边际效用嘛。我们是在分别受情况底下，我们不是绝对受，我们对于受的领纳是有分别性的，不是那个东西本质上好吃我就一向觉得好吃的，我这个时候心情好，因为我的心情好所以我的受好，我心情不好受就不好。所以善性得善果，恶性就得恶果，这不过那么短期的等流性而已，那不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啊。所以呢，生在哪里啊，老实讲三界六道通通是苦啊，这句话的背后是这样的意思啊，不要只是讲那个三恶道是苦而已啊，只要你有五蕴身，只要你还执我啊，在三界六道里面所受的生彼所受的一收果纯粹是苦，短期有乐受，那个乐受本身是等流性，是等流果，是短期的相续现象，不久远的，不是个根本。好，这是第三个观念。第四个观念讲第四禁律以上无有者指的是什么呢？第四禁律即上诸地，不只是第四禁律，不只是指四禅，是连同四禅在内，包括四空定跟四空天啊，所以不要只是指四禅。那么四禅连同上诸地都住在哪里？以受来讲都是住舍受，不苦不乐受啊，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五蕴嘛，他还是用阿赖耶识直摄五蕴为自我，他还是住在这种颠倒里面。好，再来谈具彼有情者。具彼有情者是指什么？生所得，就是把原生法当作自我的人，就是具彼有情啊。你已经由先业所引招感来这一期一手的果报，然后把果报体当作我的人，那个人已经是住颠倒里面，说具有颠倒见，把非我执为我的人叫做具彼有情，以为生命呢就是你所得到这个结果，其实不对，结果其实它是随生还灭，它是无住性的，它是无住性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什么？陆陆续续还没有出现型的东西，那才是接着下来你应该要面对可怕的东西。所以唯识讲的东西观念不在于现行，最可怕的东西是在种子性，所以不把种子的熏习意搞清楚，你等于白学唯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菩萨为因啊，凡夫为果，我们凡夫人啊都在怎么样得到如意的果报，在那边呢用心给搞，却不了解想要去塑因，你怎么样不被那个因欺负，那个是关键。你把因明白了，你就知道因的本质性就是毕竟空，你就可以证到极地跟灭地的无二性，然后你一心一意为一切不知道这个实相的众生安住在道地，这种人就是法身大士的菩萨道行者。唯识家主张就是这个修道一生成办不太困难，可是问题你要勇敢保持这个正见，不断的这样熏习，避免落到错误的争论上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这是具彼有情，不要把德当作实有性啊。这段文的相反的意思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内我性摄者，为诸有众生执摄取此事为内我性，其实是把阿赖耶识当作内自我。不是把阿赖耶识之外的任何名言概念当作是我自性啊，当作内我性，其实不是。而至于什么叫阿赖耶识，底下就讲了，阿赖耶识就是三相，三相就是自相所摄的因果二相啊，我们下文就会谈了。好，再来，求离苦运者就是求离苦受。为什么呢？因为苦运是行苦嘛，以行苦作一，我们会分别出苦受跟乐受，而苦受是苦苦性，乐受是坏苦性啊，这个苦苦性跟坏苦性都同样依止于五蕴行苦性啊。那我当各位已经对于佛法常识应该有概念了啊，所以我就这样子说了。那么最后一段文，释迦菩萨解释说，然于常识我爱谁负责，常识其实就是阿赖耶识。那为什么他改这边要改成常识呢？就是因为底下要讲三常嘛，啊，也三常其实就是三相的意思， 所以他就改称为常侍，把这个常侍由我爱随父，位于阿赖耶识，执我起爱，随父不离，这几个动作，执我起爱，随父不离，这是四重颠倒，把阿赖耶识三项的功能只以为有我，我是什么常一主宰，对不对？你只要用世俗地去看待这个三项，三项就显现，显现吗？显现成相思相续，横转如瀑流，好像有常相，可是却没有常的自信可得，根本没有，怎么会指我呢？怎么会把这种三相自以为是我的自信呢？显然不对嘛，对不对？那更何况起爱，起爱更是一种颠倒，是对于我的实相根本没有认清楚的一种第二重颠倒。颠倒之后呢，总是以为我下一盘赌赢了就全赢了，就随父，对不对？所以你会输了好几盘了之后呢，还在压，对不对？压下面一盘，你哪次会压赢嘛？对不对？然后呢，还不舍离，每次输，啊，然后呢，每次继续坚持，坚持继续下去。这叫四重颠倒，四重颠倒，都来自于对自我的颠倒不认识，然后起爱之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对赌，然后又不肯舍离这件事情。那他一直不断带来苦受，你干嘛还不舍离呢？请问啊，我们谈恋爱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啊，已经爱成果了，你对那个果就要盖瓜承受，对不对？然后回向发愿，未来当师兄弟就好了，不要再玩这一趟游戏了。哦，好，这个事到这边为止，算是一个段落，这样 OK 吗？对这段文，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底下就要正说唯识中自己的说明，不用再执着阿赖耶识的这个名称，要很重视对于三项生命功能缘起正见的一种建立。好，我们把书签在这个地方稍微标记一下啊，我们等把成为师论一大段文看完之后呢，回来再用无着菩萨的色大善论来做一个重点提要，因为成为师论讲的详细啊。当然我也可以先讲色大善论再讲成为师论，可是呢，我要用成为师论让各位稍微有一点烦啊，我怎么讲了这么多干什么？可是他讲的仔细，把繁杂仔细的成为色论看完之后，你再来看色大善论，你就会很感恩色大善论哦，真的是重点中的重点，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原来成为色论是为了要去解决很多简单讲述阿赖耶三相不清楚的部分，所以才会有后面那么多的论述。你把那么多的论述先克服过，先理解过之后，你回来再蓦然回首，哎呀，原来三相就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缘起正见。好，我们把它摆开一边，请打开我们成为师论研习这个本子的127页。好，那对照我们的白板，我们先把科句看一下。首先有没有看到127页第三节解诵文，甲一别解本师，乙一略解三相，有没有？这跟我们白板上的科一样啊，三相门啊，三相门分别成两个大科，一个是略解三相，第二个是广释三相，就这么简单，两大科。而略解三相是哪三相呢？第一个就是智相，第二个呢就是果相，第三个就是因相。那么首先呢，我们在127页这段文是讲，请看到中间那个普贤法师的比较细致的解释文，有没有看到第一行？现在先讲第一智相门的阿赖耶识，有没有？请把那个智相门画起来。好，我们127页这段文就是智相。然后翻过来，128页，128页这段文两行半的这段文，普贤法师就把它科句成第二果相门，有没有发现？那你就要开始了解了，为什么讲完智相之后，智相是摄一切法因果性，那为什么要先讲果相？因为因相我们看不见， 因相是从果相去推知有因相，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请注意读法相的经论哦，这种升起次第特别要讲究，特别要深思。而自相、果相、因相不是三相，是三种相，而要以自相来包括什么？包括后面的果相跟因相。而这两个因果相要先谈果相再谈因相，表示因相是被讲果相冠带假立出来的概念，那行不行呢？而果相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只取有因果性相续的这个颠倒见，啊，就是这样。所以讲跟没讲呢，可是哦，差别很大。你经过这样子懂了以后啊，你对三相而无自性相这句话就不是随便讲讲的了，就是你真的清楚明白之后，你才会讲出这么有洞见的话。好，我们先不急，然后呢，到了129页啊，一样看普贤法师的解释文，他是不是讲成第三因相门，对不对？果相门就叫什么？就叫做一熟识了，因相门就是一切种子识了。于是就把阿赖耶识的自相门又开解成一熟识的果相跟一切种子识的什么因相，行不行呢？啊，这样子就把第八阿赖耶识的三相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请各位翻过来130页。哎，其实我很喜欢普贤法师这边的科句，他说这叫做别结种子。老实说，阿赖耶识的三相都在诠释种子熏习义。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这么长段，最后一句话是这一大段的总标义。你公开哈贼，什么是三相？三相再讲一个观点，讲再准确的观点。三相是一种分类的概念嘛。我为什么要把阿赖耶识的生命现象讲成三相干什么？就是来说明种子熏习义。种子你既不可以讲成本有，既不可以讲成心熏，只能够讲成护法论师所谓的合生义。我们可能今天讲不到了啊。但是什么叫合生义呢？合生义就是种子是怎么来的？熏习来的。而熏习如果没有本有的种子，你怎么熏也没有用。比如说或者来一点康康，你如果没有拿一颗胡马，对不对？去跟花俱生俱灭，那个胡麻本身不会熏成花的味道。比如说啊，一叠币，你炒锅上面没有茶米，没有茶叶当作所熏，你底下烧什么龙眼干的木材啊，茉莉花香啊，你烧什么香都没有用，对不对？挥发掉了，你鼻子吸一吸不见了，就还归虚空了。你离开的所熏有能熏有没有用？没有用吗？对不对？哦，光有所熏没有能熏有没有用？所以能熏跟所熏其实是俱生灭性。再讲清楚一点，就是冠带假立，就作用性的转移而已，对不对？好，今天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就把变异相当作鱼中有种种的自性差别相，我们来自于对这样子的合生义有种种的误会而来的。我们底下文就在谈了。所以熏习义这件事情一个观点，因为熏习义在建立了种子，因为种子在建立三相。倒过来，而熏习义是什么东西？熏习义就是原生义啊，而它背后的实相是什么？缘起啊，就是唯识家来论述，这个缘起正见非常重要的观点啊，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这边呢，普贤法师就把它讲成别结种子。啊，那么日本人在这十六开本的成唯识论的科句当中呢，就把它讲成广释三相。啊，那么在广释三相的部分呢，我还是尊重魁觉法师的科句哦，他述记里面他就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讲十门，用十门分别来讲三相，啊，用十门分别来讲三相。那么第二个呢，谈什么？谈这个。对不对？这是第二门。除了用十门之外，十门是分别说了，把十门合起来说，总说一句话。十门都在讲一个概念，什么概念？熏习。熏习再讲清楚一点，它就是原生的意思，背后的法性就是缘起。 缘起的法义是什么？就是自性空的意思。那唯识接着在后面所知相的部分，就用三相、三无相来解释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可以从这论理的建构来看。所以你看啊，他怎么开始？先用十门分别来广说，对不对？最后呢，把它归结到哪里？归结到熏习，让你用熏习的概念来去理解。所以你要特别主张这个种子是本有啊，种子是心熏啊，其实都有它的偏狭处，对不对？你一向主张本有也不对。如果我们不讲有漏种子，如果无漏种子本有，你应该本来成佛，你一直都应该是佛才对，为什么要修行成佛？没有道理嘛。所以你如果主张本有不对嘛，你如果主张哦，原来佛要心熏，那我熏不到，或者是熏了之后呢夹杂，对不对？如果没办法纯无漏的去熏，那完蛋了，对不对？就会有一部分的人绝对成不了佛的，这是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只是依赖心熏，那也很麻烦，因为我们所修行成佛的世间呢，是一个杂染，不是纯粹清净，也不是纯粹染污的世界，对不对？你在这种杂染的世间，你怎么样仅仅依赖心熏的理论就有成佛的机会？现在薄弱嘛。所以本有是一个自性见，心熏也是个自性见，本有跟心熏之间其实是一个和和相应的关系。假说有生有灭，请注意，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要归向缘起正见的无生义，这才是论辩的关键。不是你在讲它的体是什么，你体是真如，体是无明，都你讲的啊，佛法真的只是这样讲吗？那这种是自性见的说法，你讲的什么主张都不是特定佛法宗派里面的真实的意见，都是方便的说法而已。所以你不要把方便的说法当以为是了义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由此呢啊，把佛法的宗派理论分成那么多门，对不对？要我们旷日费时去学佛，学到哪一个驴年呢？我们生命有几个驴年可以用啊？一个驴年都受不了了，对不对？好，这是慢慢次第在讲了，我们就不再大科了。那你们逐段的去看文字，对到今天的科句啊，这十门结论呢，就定到熏习义那边来。那么我们四大圣论呢，其实广说在哪里？广说两件事情啊，广说哪两件呢？第一个就是熏习，他花了很多的比喻来讲熏习；第二个讲种子六义。原来的无著菩萨做色大圣论的时候，他就主张这两件事儿。到了成为圣的时代，又把它广说成十门，最后还是要来解释什么？解释熏习，对不对？熏习再做广分别，无著菩萨也只是主张种子六义。所以种子六义也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缘起正观的中见十门圣身归纳出来的六义。对我来讲，它就是瑜伽师地论缘起圣身十门的略说归纳。你只要把缘起正观归纳下来，它就是种子六义。种子六义就是唯识的缘起正观。我这么做个结论吧。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就进到正文来开始慢慢看。请各位翻回到127页。好，首先他先总标义，因为前面文是讲什么呢？请各位呢还是要把三能辩，第一个一熟能辩。此前面一段文是什么文呢？啊，各位会背唯识三十颂吗？请各位在这段127页这边，前面要抄上几句话。来，我念一下，如果你们记不得的话，稍微用笔稍微记录一下，回家再把它看看啊，复习一下。三十颂一开始第一颂是什么？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 此能变为三，为一熟思量及了别净事。啊，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回家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查三十颂。这一颂半六个偈子啊，先是总标，然后开始标列三能变。那一定先从初一熟能变去下手。我们今天的这段文就是从初一熟能变的颂文，所以你们回家也要去查一下这个颂文是什么。我念一下，你们提一个印象。就在哪里？就在126页旁边。初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不可知直受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横转如瀑流，阿罗汉为舍。我能念成这样子啊，也是旷日费时练习来的，否则啊，你就会怎么念呢？初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不可知直受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你就按照断句这样断，你完全不了其意，对不对？你对于内容真的了解的话，你就会把断句有一点啊，有一点自己的取舍。好，这边就不太看了，我们再往下看论本文。他说：“论曰，初能辨是大小圣教名阿赖耶。”啊，所以你加不加是这个观念 ，OK 了。其实。你如果取大乘教、小乘教，大家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前面已经证明过了，对不对？大乘时代，不管你怎么讲，阿托那斯心也好，阿赖耶识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名称。那么在呢声闻乘的经论当中呢，不管你有什么根本是穷生死运的观念，至少爱阿赖耶那个阿赖耶这个观念，那个直肠的观念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观念，所以我们姑且呢就用阿赖耶这个观念来看。阿赖耶是常的意思，那你对这个常这个功能又有执着，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执常性。那么此事具有能常所常，加上两个字，我爱执常意三意。好，这是第一个理由，因为我们称为阿赖耶，阿赖耶就叫了常，常有三常，就是能常所常执常。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我们底下再慢慢看啊。第二个原因，这个三常是在讲什么呢？这三常就展演出两个理由，为就是等于冒号的意思。第一个，这个三常的阿赖耶识呢，与杂染互为缘。这杂染是什么？杂染贫乏，就是前六世的作业。阿赖耶这个现象其实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就是前六世的作业，它会被前六世的作业所影响。它不是在讲它是有一个常依主宰的不变的一个自信，他不是讲这个意思。他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这三常具有这个三常个性，有三常特性功能，这个阿赖耶啊，其实他是被什么？被前六世的杂染作业性所影响的，所以他说与杂染互为缘故。